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申命记》。《申命记》的意思是第二次的律法，是摩西以三篇的讲道对第二代人来讲述神律法的重要性。回顾历史，讲述第一代人违背神的律法所遭受的管教和刑罚。同时告诉第二代人要顺服神，顺服神的话语就必蒙福，违背神的话语必会有咒诅的领导。我们来看第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这里讲话的对象不是第一代人，而是第二代人。第二代人和第一代人从年代上，他们是新旧的两代人，从人的本性来讲，他们是一样的。第一代人悖逆，第二代人依然悖逆。第一代人在旷野所表现的，第二代人同样会有一样的悖逆。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他多么的敬虔或者多么的败坏，本性因罪的污染之后皆是一样的，对神所表现的不是顺服，更多的是悖逆、顽梗和不信。我们不要认为有人的本性是良善的，有人的本性是邪恶的，有人的本性是比那个人更高尚的，其实并非如此。人的本性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败坏，对神的不信、顶撞、不满，这个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堕落之后，人的本性就是全然败坏，从小时就怀着恶念，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没有人寻求神。人天生最大的意愿不是敬畏神，而是逃避神。人在敬畏和逃避神中间是没有第三条路线的，要不人敬畏神，要不人就远离神。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他所吩咐以色列的话就晓谕他们。第二节和第三节两节经文跨越了40年，从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到加底斯是11天的路程，从加底斯到迦南11天的路程。我们要知道，第一代人因着悖逆不顺服，11天的路程变成了40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顺服。摩西讲述历史的目的是要成为第一代人的见解，成为我们当代基督徒的见解。违背神的话语是痛苦加增，顺服神的话语是减轻痛苦的方法。但是很多的人对顺服与悖逆神的话没有任何的感触，他认为遵行神的话语也有苦难，悖逆神的话语也有苦难，他就对顺服和悖逆之间微妙的变化没有任何的感受。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不顺服神的话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被管教的，是需要遭遇被约 所带来一切的咒诅的后果是不可以逃避的。你要想一想十一天的路程多么短，四十年是多么的长，这个代价是多么重。第一代人对神的悖逆可不是仅仅十次而已，太多了。最大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在迦南地窥探迦南地，探子报来恶信，以色列众人不信，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他们的不信没有给他们带来祝福，没有带来喜乐。不信神的话所带来的是绝望、嚷闹、对摩西和亚伦的责问攻击、对神的不满。不顺服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反而带来是更大的祸患。神会管教一切违背他话语的百姓，这是事实，圣经最清楚的教导。四节，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在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第四节是还未进入迦南地之前击杀的两个王，西宏和噩。这样的记载是要告诉我们，拦阻上帝百姓一切的仇敌都会被击杀，显明上帝的信实。上帝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上帝会帮助他们战胜一切阻止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仇敌。以色列百姓得到迦南地是因着上帝的应许，既然是应许，那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任何的群体、没有任何的王能够阻止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脚步。神的话语是使人得自由的，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律法是解除人的恐惧、解除人的不安、解除人被惧怕种种负面情绪的捆绑。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就单单认为说，真理出现，我就不再被魔鬼所捆绑。对，有真理的地方，宣讲领受，魔鬼就被战败，罪恶的锁链也被斩断，同时一切负面的情绪也会全部的被剪断。我们今天所有的负面的情绪被恐惧抓住，被不安抓住，被焦虑抓住，被不信抓住，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享受话语所带来的自由。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是全面性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是我们在神的里面，在神给我们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充满对他的信号喜乐，都相信神所给予的、神所赐予的一切的都是美好的，神也必帮助我们成就他应许给我们的一切。所以一个人要想真正得到自由，就必须去真正的相信顺服神的话语，不顺服神的话语的人是没有自由的。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幼发拉底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前面，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五节和六节讲话的对象不是第一代人，我们要明确，是第二代人。摩西要透过过去的历史来告诉第二代人，你们要顺服，要相信神的应许，不要靠着自己的感觉，不要靠着自己的判断来面对神把你们带到的迦南地。你们要相信神话语的真实，因为第二代人并不比第一代人好，他们的本性当中所表现的依然是忘恩负义、不信、怀疑，里面充满了埋怨、苦毒，是一样的。因此第二代人也像第二代人、第一代人、第二代人也像第一代人一样，需要神的律法，需要神话语再一次的教导。我们人总是厌烦啊，从小就厌烦，父母讲一个问题讲多了我们就厌烦。我们有一天做了父母养孩子的时候，我们讲多了，孩子也厌烦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听多了也厌烦。其实厌烦不是因为讲话讲多了，而是内心容不下神的话语，认为自己明白了，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明白，认为自己懂得了，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懂得，无非是自欺欺人，认为自己全部都明白了。人的本性就是厌烦，掩耳不听真道，心里面装满了盈余的污秽，耳朵发痒，心蒙了油，这就是人的问题，好像懂得了，其实不懂得。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对待神的先知不是吗？不让先知讲话，闭上嘴，我们不需要神的律法，我们懂得，厌烦神话语的表现。五节开始是摩西对第二代以色列人讲述历史，但是人在历史的教训中有一个更大的教训是什么？黑格尔就说，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有历史的教训不引以为戒，有历史的教训不吸取历史所留给我们的精华，不把历史的资料视为我们的老师，还是一意孤行。圣经有那么多不信的事件、悖逆的事件、受管教的事件，有那么多上帝爱他百姓的应许、护理他百姓的事件，我们相信吗？读了之后，看了之后，领受了之后，过不三天马上忘记，或者读的当时也不信。人就这个样子，人的本性当中所存有的并不是对神100%的相信和热诚，更多是不信。那这个不信不是说那个未得救之前的不信，对上帝的话语的相信的程度是非常小的，往往是对神的话语更多是怀疑。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你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 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起来呢？你们要按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人，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这里是记载了出埃及记18章13到27节，摩西一个人无法处理以色列众人的事务，他的岳父给他出了主意，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之光。这样的治理对以色列百姓是有益的，让以色列百姓有秩序，能够更快地处理会众的问题。因此呢，就选立了官长、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你们。我们要明白，神的百姓被治理，这不是世俗，这是属灵的。新旧约上帝的百姓都需要被治理。谈到治理，我们就认为世俗。谈到治理，我们天生的反骨说那是制度。但是根据圣经，我们看到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治理，透过摩西、亚伦，透过长老，透过官长，透过千夫长、百夫长、10夫长。在新约，神与他百姓的治理是透过圣职、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治理绝对不是世俗的，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教会受到先辈们的影响，反宗派、反制度、反组织，这些都是错误的。治理并非世俗，治理反而是属灵的，更加彰显神对他百姓所带来的秩序、所带来的喂养、所带来全方面的牧养。拒绝治理，其实不是因为讨厌治理本身，而是天生的悖逆和顽梗，不想被治理。拒绝治理的人，他里面天生有一种反骨，继承了亚当对上帝反叛的这种罪性。透过选立官长和千夫长、百夫长，让摩西的重担减轻，并且使以色列人得到更好的牧养，神喜悦，神也赞许这样的事情。因为人是需要被治理的，不被治理的他不是有秩序混乱，拒绝治理的不是英雄，而是悖逆。孩子对待父母，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是反骨、反权力。在学校里面，学生对老师反骨，摆脱权柄，他感觉自己很英雄。真的英雄吗？一点都不英雄，真的是傻帽。可是他为什么喜欢反骨呢？反对父母的权柄，反对老师的权柄，你为什么管我？感觉自己很英雄，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不是了不起，是罪性的放大，是罪性的流露，恶臭，绝对不是好的表现。可是人对治理总是什么呢？厌烦，不想被治理。我们要明白，治理是属灵的，绝对不是属实的。治理是为了让上帝的百姓凡事规规矩矩的而行，并且得到全方位更好的牧养。拒绝治理，拒绝神所设立圣职所带来的牧养，愚不可及，这是对基督王权的践踏，这不是小罪，是大罪。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 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居住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判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神的子民判断的标准是神的律法，不是按照世俗的方法，根据身份，根据地位，根据贫富外貌，不是的，而是根据神的律法，也告诉我们，我们最终生活的唯一的权威的标准是神的律法，不是靠着感觉，不是靠着眼界，而是靠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才是最高的准则。任何一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方面能够越过神的话，把神的话语的绝对标准践踏在脚下，绝对不允许的。从十六节一直到四十六节的结束，是讲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派了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情况，以至于他们看到那个地方之后，回来所带来的是恶信，也遭受到神的管教。我们来看二十节，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摩西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去吧，神把应许的迦南地赐给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当神的话语宣讲的时候，是要除去我们的惧怕和惊慌。其实我们每天都活在惧怕和惊慌中，活在焦虑中，我们的焦虑每一天都围绕我们。日本这个核污水往海里排放，人就开始恐慌抢盐。每一天都有惧怕，每一天都有忧虑。我们养孩子的有惧怕忧虑，我们的夫妻关系中也有惧怕和忧虑，我们如果自己经商做生意，也有惧怕和忧虑。惧怕围绕我们的时候，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涣散的。惧怕的人是不可能拥有喜乐。神的话语是使我们得自由，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恐慌。我们认为解决惧怕忧虑的方法是问题得到解决，其实不是。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一切的忧虑惧怕。一个人不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求解决自己负面情绪，解决惧怕不安这些的因素的话，我们真的是不可能在神里面得到彻底的自由和喜乐的。二十二节，你们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教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地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前面讲的话多么清楚，你们去吧，上帝把那地要赐给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非要派探子去看一看。神的话语如果是真实的，不用看，直接去就可以了。窥探迦南地是说 我们要看一看，有没有把握，能不能打胜，能不能得迦南地。这个是不信的表现。他们认为合理了我们就上去，不合理我们就不去。他们生活的标准不是神应许的话语，而是他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很多时候信仰生活不是根据话语，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心情好了，信仰生活殷勤殷勤；差了，信仰生活就开始烂摆。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决定信仰生活，决定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热心或者是冷淡。这不是靠话语生活，是靠自己的感觉，靠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以色列人说，我们去看一看，如果发现那城好攻打我们就去，不好攻打我们就下来。虽然没有直说，窥探的意思就是如此。我们看26节，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他们看了迦南地之后，他们被吓破胆了。他们说，耶和华恨我们，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交在亚摩利人手里除灭我们。他们看到环境恶劣，看到那个地方的城广大坚固，高的顶天，他们看到那地的民又高又大，他们的信心瞬间没有了。他们说，耶和华恨我们，耶和华把我们放在恶劣的环境当中，让我们死在这个恐怖的地方，夸大其词，想说什么说什么。神学家爱德华兹说，我们人有一个毛病，喜欢夸大事实，夸大其词，把事情进行不断的放大。人软弱的时候就是如此，软弱的时候就怀疑，上帝爱我们吗？上帝如果爱我，怎么把这样的老公给我，把这样的妻子给我，把这样的孩子给我，把这样的经济的艰难处境给我？神如果爱我，应该是保守我，把我的问题全部都给解决了。懒惰的人希望问题瞬间全部解决，懒惰，不想受到上帝成圣生活的训练，总想问题瞬间全部解决。这是人的想法。所以人不信软弱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各样的怀疑。神恨我，所以把一切不好的全部都给我，真倒霉。不是连连有好运，而是连连落在祸坑当中，就开始对神发牢骚，而且扩大这个内容，把这个内容进行夸大其词。神要我的命。所以你看到那个软弱的人，他不断的说，不断的说，不断的表白，不断的从那里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有的时候不要任凭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夸大其词，把一个难处夸成十个难处，把一份痛苦夸成十份痛苦，把一份压力讲成全世界压力都在我们的身上。28节，他们说，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到亚拿族的人，夸大事实。所以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要保持沉默和安静，要转向神，不要任凭自己从那里把自己内心的恶不断的发酵。 发酵就是不断的放大。越说自己越痛苦，越说自己越委屈，越说自己越绝望，越说自己越可怜。不幸是可怕的，不幸随着言语的增加，会把不幸的这个心喂养大。要在神面前保持安静，寻求他，投靠他。29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惧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的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摩西说，你不要惧怕，神会为你们征战的。你想一想，神在埃及，在旷野，在你们眼前行了一切的奇事。人软弱的时候，就把上帝一切的作为全部都忘记。人如果落在软弱里面，就会忘恩负义，忘记神过去对他的引导，对他的护理，对他的关怀，像抚养儿子一样。人就这样的毛病。所以加尔文特别在他的书籍当中会用一个词叫忘恩负义。人一旦有了不顺利，就把前面神对我们的引导，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下来的奇事全部都忘记。摩西说，你们想一想啊，想一想神在埃及如何拯救的你们，想想在旷野神如何恩待你们，神怎么可能会恶待你呢？神怎么可能会亏待你呢？神反而如同儿子一样抚养你们，直到你们到迦南地。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有人说，我没有改变，我们在变，每天都在变，我们好像变脸一样，一会儿红脸，一会儿白脸，一会儿黑脸。我们的脸色，我们的信心的变化，是因着环境而发生变化。我们的信仰像候鸟飞来飞去，我们的信仰并不像空调可以调节温度。所以弟兄姐妹，在你遇到困难艰难中的时候，不要先急着抱怨，神恨我，神恶待我，神不管我。你想一想，想一想过去的历史，神他子民行的奇事，想一想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行的奇事，不要那么健忘，回想一下，揣摩，卧想神对你生命的引导和顾念是多么的奇妙。从34节到46节是神刑罚以色列人，为什么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不信。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可以承受那地为业。35节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都要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有信心的人，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必然要承受迦南美地为业。悖逆的人倒闭在旷野，顺服的人进入迦南地。首先，这里并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靠行为来得到迦南美地。这里让我们看到守约之人所蒙的福，被约之人所遭受的管教和咒诅。弟兄姐妹，遵行神的话语一定是蒙福的，他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都能结出果子。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但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他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加勒和约书亚是顺服的人，他们是蒙福的人生，他们在恶劣的环境，在不可能得到迦南地的处境之下，依然相信神的应许，他们是蒙福的，他们就是诗篇一章所描述的那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凡他所做尽都亨通。什么叫顺服神的话？不是在安逸中，当然也包括在安逸中需要顺服，顺服更真实的体现是绝望中对神的顺服，绝望中对神的相信。这样的人就是诗篇所讲的按时结果子。但是不顺服的人就悖逆嘛，绝望、怀疑神、抱怨，一切全部都来了。我们要明白，我们不是用心理学告诉我们说你要积极，你要有盼望，不是的，我们是因着上帝的话语有喜乐有盼望，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面对眼前所有的艰难，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力量胜过眼前的一切。但是没有信心的人就会被大量的负面的情绪所困扰，每一天我们不是喜乐的一天，就是困苦的一天；不是焦虑的一天，就是充满盼望的一天。可是每一天，情绪的正面与负面，心情的好与坏的根源，在乎什么？对神话语的顺服度。顺服上帝话语越多，越会得自由；顺服上帝话语越少，就会失去自由，反而被负面的情绪抓住，被糟糕的情绪控制，被那些烂的情绪、恶的想法、邪情私欲紧紧的抓住，那是痛苦，那不是幸福。所以一章告诉我们一小段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顺服者蒙福，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悖逆者就像第一代以色列人一样倒闭在旷野，他们被恐惧绝望抓住，遭受神的管教。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一天的生活你靠什么？靠感觉生活吗？靠眼见生活吗？靠自己的物质丰盛生活吗？不是的，是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是最重要的生活的粮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必须，它要塑造我们一天的样式，塑造我们一天的生活，塑造我们这一天应当有的样子。不要离开神的话语。诗篇说，少年人怎样洁净自己的行为呢？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反复的揣摩默想，让神的话来塑造我们一天的生活，塑造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的领域。愿主帮助我们，不要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求主怜悯。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是愚不可及的罪人，我们真的是容易健忘，我们容易被那些糟糕的负面的情绪抓住，我们很容易被那些邪情私欲所捆绑。主啊，求你在恩典中纪念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埃及行过奇事，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行过奇事，你抚养我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样。我们常常忘记你的应许，忘记你行过的奇事，我们落在更多的绝望、困苦、焦虑和不安中。愿你的话使我们苏醒，愿你的话语使我们向你转回，使我们被你的话所塑造，被你的话语所充满。愿主怜悯，带领我们，奉主名祷告，阿门。